第66课，祷告的内容。
好，我们一起祷告。哦，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感谢你救赎的大爱，感谢你为我们完成了救法，感谢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让我们凭着信心和诚心，也就是我们用祷告可以到神的面前。我们谢谢主，谢谢主。主啊，我们继续今天要讲到祷告的内容。哦，主，我知道人的话语太有限，我们也实在领受的不够，哦，远超过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但是主，愿真理的圣灵，你就是借着一点点，让我们领受一点点，哦，不断的向我们说话，能够越领受更多更扩大。主啊，我们把这段时间交给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感谢神，感谢神为我们完成了救法，以至于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人怎么能够达到神的面前？这是自古以来大家一直发的一个问题，人怎么可能到神的面前？人没有可能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们在前面已经讲了很多，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法，为我们预备了出死入生法，以致我们能够到神的面前。我们的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到神的面前，借着求告主名，我们得救重生。以后得救重生以后，我们也是不断的借着求告主名，与主联合，来不断的到神的面前。我们上一次已经讲到为什么需要祷告，这是神的吩咐。我们要操练说，我们明白也罢，我们不明白也罢，神怎么吩咐我们就应该怎么做。弟兄姊妹，在这件事上我重复又重复，就是说过去我比较欢喜啊，跟在理智上大家辩论啊，为什么这样，应该怎么样，好像一定要把理由讲出来，为什么这样。我现在觉得我们应该操练，我明白和不明白，神怎么说我就要怎么做。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寻求这一条道路，就是主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你明白你也做，你不明白也做，因为我知道主不会错。但是当然我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就是说我们明白做，不明白也做，这里牵涉到一个问题，是不是神对你说话，是不是神的旨意。我们前面讲到神对我们的引导，我们也讲到神在特定事件对我们的引导。因此我讲到我们必须照神的话做，那是圣经清清楚楚讲的。而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有人说神感动我怎么说，那这一句话我要说，你一定要查验是不是神的话，是神的话你应该持守，不是神的话你不应该照做。所以当我们在说神的吩咐我们应该照做的时候，我是指圣经非常明文规定的，明文这样讲的，我们应该照做。而你是受圣灵的感动，那我要说一定凡事查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所以弟兄姊妹，这两件事情要分开，是一件事又是两件事。只要是出于神的，我们就应该顺服。我们讲到为什么需要祷告，因为这是神吩咐我们，你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圣经里说要恒且祷告，我们要随时随地祷告，所以圣经很明文的吩咐我们要做。事实上为什么要祷告，我们自己非常的清楚，这是新生命的需要。因为我们得到了这一个生命，我们得到与基督联合的这生命，这一个生命必须与主沟通。所以这个新生命的需要，需要祷告，祷告是我们与主沟通的一个途径。祷告一方面我们可以把我们所要的都告诉神， 我们的喜怒哀乐，我们的苦楚，也包括我们对基督的爱，我们都可以告诉他，都可以倾诉在他的面前。圣经上曾经有一句话说，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当我在这里默默的思想主的爱，你一思想主的爱，马上你出来的新生命的需要一定，主啊我感谢你，一定就是这一句话，对不对？这是新生命很自然的流露。所以神通过祷告的途径让我们与基督沟通，让我们把我们所要的，包括我们的爱情，包括我们对他的信心，对他的有任何的难处，我们都可以讲。祷告也是神赏赐我们的途径，神是厚待一切求告的人，神赏赐寻求他的人，神要报答一切求告他的人。所以神要厚待谁？厚待祷告，祷告。所以借着祷告，这是神厚待我们的途径，神是赏赐我们的途径。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可以支取基督的丰盛。我们生活当中何等需要能力，我们常常的祷告说，主你帮助我，给我能力。当我们求主帮助的时候，我们似乎是我还活着，主来帮我，我有两分能力，我需要主给我八分能力。但是我们慢慢生命成长的过程，会慢慢的会发现，原来现在活着不是我，我在知识上知道现在活着不是我，但是在实际的生命当中，我还是靠我，靠我，靠我。正如同一个人沉在水里，当他沉在水里，他叫救命啊，救命啊，他叫救命，他自己还在挣扎。所以整个生命成长的过程也是祷告成长的过程。我们刚刚开始祷告的时候，我们会不断的求主帮助我，就正如同我们沉在水里，我们一方面救命救命，我们一方面我还尽量，我要能怎么做我要怎么做。整个祷告以后，生命成长会发现，我靠自己什么都不能，我完了，我不能了。当你完全不能的时候，主，我没有能力，你是我的能力。本来是求主帮助给我能力，那也就是我本来是两分，他给我八分。现在主啊，我没有能力，我连这两分的能力都没有，我什么都不能，我就仰望主给我的能力，那就是十分。主给我哦，在我的旧性情里面，我何等的败坏，在我的旧性情里面，我充满了各样的败坏。今天除掉这一点，好像明天又来了那一点，好像我就发现，当我们生命成长之内，当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你会觉得我里面，你看见你的里面是越来越好呢，还是越来越败坏？
越来越败坏，越来越绝望。
对，那这是非常好的情况。因为为什么？我们的人本来就是败坏的，所以我的旧人需要与耶稣同钉十字架。但是我们嘴巴上说我的旧人与耶稣同钉十字架，但实际上我并没有觉得自己坏到怎么样，对不对？在某一件事上我看见自己的败坏，但是我觉得在另一件事上我还不错。但是当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我越来越看见我败坏。为什么神会借着各种的环境让你看见无能为力？我本来像我这种人很会吃点子的，很会想方设法的，但是神给我出点子不成功，而且给我看见出点子是失败的，哦，让我就慢慢的转向到依靠他，啊，我转向到依靠他。我们所谓的说越来越败坏，不是我这一个人比我没有信耶稣以前败坏，不是这个意思，乃是神光照我里面，哎呀，越来越看见，原来我是这样的人啊，原来我是这样的人。我们指的是指这一个，我指越来越败坏是指这一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何等的感恩，借着祷告，不停的祷告，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我们越不断的成长， 我们越看见我自己越来越不行，我越看见我越来越不行的时候，这样我们慢慢到最后，像姊妹刚刚说，绝望了，我这个人搞不好了，我这个人真搞不好，我本来想主你帮助我，你帮助我，后来才发现连帮我也帮不好了，我靠自己搞不好了，哦，那就绝望了。弟兄姊妹，当你完了，当人家看耶稣差不多了，差不多了，要断气了，主耶稣说成了，这就是神要做的。神要在我们身上做一件什么事呢？他本身就是要让基督成为我的生命，在我里面为我来成全一切，他要做的这一个。因此使我们，当我们得救重生成为婴孩的时候，新生命的婴孩，而这个新生命爱婴孩是借着不断的更多的倚靠主，求告主，这个成长。所以当我们越来越看见不要靠自己，不能靠自己，靠自己就是失败的，而慢慢转到靠主，啊，我绝望了，他就成了，这个我们就支取基督的丰盛。所以你弟兄姊妹没有关系，你现在祷告求主帮助我没有关系，但是我现在跟弟兄姊妹说一件事，当你看见自己越来越不行的时候，你的祷告就要从主啊求你帮助我，而到主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搞不好的人，这是在人不能，但是当我们抬头仰望神，在神凡事都能的时候，主我谢谢你，你是我的生命，你在我里面为我成全一切。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在人不能的时候就越来越绝望了，哎呀我怎么搞就是这样，哎呀我怎么搞呢，明明不要发脾气怎么今天又发脾气呢，哎呀今天我怎么闯了这么大的祸呢。你呀慢慢的在生命成长过程当中，当我们自己还不知道的时候就发出这么就闯这么多大祸，不要紧，这是生命成长的过程，这是生命成长的过程，这生命的成长，当你感觉绝望的时候，感谢主，危机就是转机，感谢主，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以后接下来我们就是支取基督的丰盛。主神我谢谢你，我不能，我一无所有，在我里面什么都不能，但是我感谢你，神使我们放在基督里，基督是我的圣洁，我没有圣洁，我哪里有圣洁呢，我的头脑就是这么污秽。主啊我赞美你，你是我的圣洁，你是我的圣洁，主你救我脱离这些污秽，而且穿上主的圣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主你是我的智慧，主我出自己要出点子，出点子都没有用，赞美耶稣。我们要为着我们出点子没有用，我们要感谢主。当圣灵光照我们，我们是何等败坏的时候，我们要感谢。弟兄姊妹请注意，我不是像当了圣灵，比方我今天闯了大祸了，我不是对某某人闯了大祸，我不是说哎呀感谢主我闯大祸，我不能跟他说啊，我不是跟某某人讲，我是在我里面清楚的知道，主这是你造就我的一部分，虽然我心里多少的内疚，我心里多少的痛苦，我觉得我对不起别人，谁要你怎么做你可以做，你可以去道歉，你可以这样，但是你必须在你里面你清楚知道，这是神造就的你的一步，这是神造就你的一步，让你越来越认识自己，让你对自己越来越绝望。当你自己越来越绝望的时候，神就是使我们从无就变为有了，我没有可能呢，那主耶稣的生命就在你身上工作，主在这里等候施恩，他何等渴慕来为我们做成一切，但我们现在都在自己做吗？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做不到吗？主啊帮一点帮一点，我们就是把他当成我们的故宫，所以有的人 甚至于好像看见神没有工作的时候，不灵不灵不灵，你这个故宫就把它辞掉了。因为为什么？你把它当成故宫嘛，主在这里等候着，他在看着。弟兄姊妹，我太愿意讲这句话，你在苦难炉中，神说我与你一同受患难，主和我们一同在苦难，你每一点每一滴他都看见，包括你的失败，包括你自己的败坏，他都看见，所以他对你有造就的计划。所以我们感谢主，当我们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我们慢慢的也会从求主帮助到最后，主啊，我这个人就是不行啊，赞美神，你是我的智慧，赞美神，你是我的能力。哦，主啊，我今天没有办法除掉我这个旧性情，主，我就是等候在你面前，我知道你必会做。我再说一次，弟兄姊妹，我们说到赞美神，我绝望了，赞美神，我不能了，这个是我跟神的关系，这个就是保罗说到的，我们在神面前是疯狂的，我们在人面前是谨守的。我在神面前我怎么讲都可以，我这是我跟主耶稣的关系，我怎么讲，我进入瑞士慢慢啊，哎呀，主啊，我看见自己是何等败坏，主啊，哦，我今天闯了这么大祸，但是我谢谢你，这是你造就我的一部分，你可以跟主讲，但是对人我们要谨守，我们不必对人讲，我们对人讲的话，那人家还要说，那你今天这么闯这么大祸还是对的咯，对不对？意思是对，我们说我闯的大祸是错的，但是我对是对在神要造就我认识自己的败坏，所以这个我们不能不要对人讲，所以我们对神我们可以疯狂赞美耶稣，主啊你怎么样，但是我们对人我们不必讲，我们错了就是错了嘛，对吧，我实在是错了就是错了，但是至于神在这个错里面给我得到了什么教训，让我认识什么，这是我跟主耶稣的关系，跟人没有关系。所以我们何等的感恩，为什么要祷告，因为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生命成长造就的计划啊，我们是借着不断的与主联合，借着祷告住在主的里面，借着祷告让圣灵不断的工作，我们与主联合越来越实际，使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那么我们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好，我们请先把涵盖内容念一下。
涵盖内容，繁体字版206页第三行到210页第四行，简体字增订版187页倒数第五行到191页第17行，全本书07年电子版77页倒数第9行到79页第18行。
好，现在请姊妹把主题涵盖经文和括文，好，从第一点你就念第一点。
我们可以从主教导门徒的祷告，一般称主祷文，来看祷告的内容。
好，我们现在要讲到祷告的内容，其实圣经上教导我们，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天父。我们今天说祷告一定要祷告哪一些事情，其实倒不见得，但是祷告基本上是要包括几方面，所以我们现在先把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内容念一次，这也就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的内容。好，
马太福音六章九到十三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好，从这一段主耶稣教导的祷告当中，我们来看几个问题。第一，我们先看的是我们祷告的对象，请你念一下啊。
我们祷告的对象是宇宙中独一的真神耶和华，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所信的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三而一的神。
关于我们祷告的对象，我非常的重点要讲一下， 因为通过神的普通启示，我们知道冥冥之中有一位神，对不对？我们在头几课的时候我们讲过神的普通启示，神的普通启示让我们看见说有一位神，这并不困难。不管说是从因果报应也罢啊，不管是大自然的受造也罢，不管在人的良心里面，或者宗教本能，或者人的心不满足，使我们觉得有一位超自然的能力，这个不困难。所以很多人都告诉我说，哎呀，我都觉得有冥冥之中有一位神，有一位神在那里，有一个手在带领我。但是我们前面已经讲过，普通启示只使我们知道宇宙中有神，还不一定是一位了，以至于产生很多宗教啊，就说条条道路通罗马，叫你是祷告就是通到那个神那里去了。那么这句话有道理也没有道理。有道理的是什么？因为大家觉得诚心诚意就能够感觉到超然的能力。没有道理是什么？没有道理，你认识不认识那超然的能力？到底什么是叫超然的能力？所以我们讲过，不仅要有普通的启示，还要有特殊的启示。也就是说，如果只有普通的启示，你只知道有神，而只有通过特殊启示。什么叫做特殊启示呢？
耶稣基督和神的话语，圣经。
对，神必须他自己向我们说话，神必须向我们行神迹，我们才能够知道到底这一个超然能力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前面也非常清楚讲到说，神向人全面系统说话的记录就是圣经，而通过圣经我们才知道宇宙中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我们知道这一位独一的真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他名字叫耶和华。只有通过圣经我们才知道，到这位神面前，只有到这个神面前，你才有满足的喜乐，永远的福乐。你只有通过圣经，你才知道这位神是圣洁、公义、慈爱的啊，等等等等。通过这本圣经，我们才知道神爱世人。神为着爱世人，他要人到他的面前，他一定要使人到他面前得到满足喜乐、永远福乐的生命。而因为人有罪，人有罪不可能达到神的面前，所以神要差他儿子来到地上，神要差他儿子来完成这一条道路，使人可以到神面前等等。所以弟兄姊妹，我一定要请大家清楚，你不要以为说啊，我叫祷告，甚至有的人在公开的场合，在世界啊，有的时候公开场合什么宗教就祷告他的神，这个他们要怎么做我不去讲他，但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你不要以为叫祷告他的神他都听，这是绝对不对的，绝对错误的，绝对错误的。我们只有一位神。我现在那么请问姊妹，既然只有一位神，大家又觉得冥冥之中有一位神，大家觉得是有一个超自然的能力，你能不能分辨清楚这个超自然的能力跟我们所信独一真神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只有通过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到我们所信的这位独一的真神面前。
嗯，那么还有超自然能力你认为是什么？
超自然能力是出于圣灵神的大能大力，也有可能那些假神邪灵他也有能力。
好，谢谢。你基本上都讲对了，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承认在物质界外面有灵界，如果我们否认灵界，这是不事实。好，你的是灵界，你也必须认识有圣灵界和邪灵界。也就是说，既然有独一的真神，一定有假神呢。我们讲真神就一定有假的了，对不对？在真神是我们 圣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所以我们说是圣灵等大能大力。如果说是假神的话，既然真神是圣灵，我们假神的就是邪灵，不是圣灵。所以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不是能够显灵的就是真神。所谓真神，你认为姊妹，你认为真神跟显灵的关系是什么？那如果说有人告诉我，哎，真的，我在这里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念的时候，真的一个菩萨显给我看了，哎，一个观音菩萨显给我看了，他讲的可能对吧？
可能对的。
哎，那么既然可能对的，我现在问你，真神跟这个邪灵的显灵的关系是什么？
真神是我们当高举主耶稣的时候，他是要荣耀主的名。
真神是能够带领我们进入永生。
嗯，
邪灵他不能给我们进入永生，当然到邪灵带领我们到最后是与神隔绝的地方。你不要说神怎么这么残酷，到地狱去，你不接近生神嘛，你就是到远离神的地方嘛，远离神的地方就是地狱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说，我们不是信灵不灵，我们乃是信真神，而真神是能使我永生的那一位，因为也就通过耶稣基督才能到真神面前。如果不是通过耶稣基督，我们不可能得到真神，能清楚吧？
是。
好，所以说我们不是信灵不灵，我们乃是信能赐给我们永生的那一位，所以我们就清楚了，我们祷告的对象绝对不是相信冥冥之中有一位神，我们祷告对象乃是相信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到父神面前，是独一的真神。弟兄姊妹，如果你当中有人是相信冥冥之中有一位神，我希望弟兄姊妹大家互相交通和帮助一下，一定要纠正。如果你相信冥冥之中一位神，你如果不是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我绝对不能到神面前。你如果不是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相信的那一定你到的是到邪灵面前。你可以显灵啊，甚至邪灵也可以给你医病，这个都可能的。我们不是相信灵不灵，我是相信永生，只有永生才是真理。所以只有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面前。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关于这一方面我们要非常的清楚。为什么我们会产生很多这个邪灵的问题呢？我们看创世纪二章八节到九节，十五节到十七节。
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神造了亚当以后，他把他放在伊甸园里，对吧？在伊甸园有各样的树上果子，你有没有看见各样树上的果子本来也是悦人眼目的啊，本来就是很好看的。好，又造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和生命树的果子，结果叫他不要吃，叫他你不能够吃，对不对？因为你吃的日子一定死。我已经讲过几次，伟大的神跟我们卑微的人讲话，圣经称为新旧约全书，这是神跟人什么？
立约。
立约。弟兄姊妹，不要把立约跟讲话混为一谈，就说这么讲了一句，怎么做了这样就犯了这么闯了这么大祸呢？我们不能够这样看。好，我们看第三章八节到十节。
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 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
但是亚当夏娃他没有听话，他吃了那一个果子，所以他死了。什么叫死？就是与神隔绝了，与神隔绝了。所以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他何等渴慕跟人有亲切的关系。天气凉风，神就在花园里走，神在叫你在哪里。好，人因为犯罪，人因为犯罪了，所以与神隔绝。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一节，
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
是从那一个时候，你觉得说，哦，哎呀，我羞耻，我现在要躲避神的面。你最，你就是你见不得神的面，因为神是圣洁的，因为你犯罪了，你不能见神了，所以你心里就与神为敌。什么？你的地位就是与神为敌，就是你不能站在神的面前了，你反而是神的敌人了。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六节，
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
亚当他们犯罪了，他已经与神隔绝了，以至于使他的世世代代的子孙都向羊走迷，大家找不到真理了，因为大家都怕，都躲。那么亚当夏娃躲到现在，好了，连他子子孙孙也都向羊走迷了。以弗所书二章一节，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
好，因此我们大家都是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前面不晓得讲过多少次神救赎的大爱，他神差遣他的儿子来，他让我们活过来。我们本来与神是隔绝的，我们死了，现在我们是活过来。我们活过来了，我们借着神为我们预备的恩典，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出使入生法，我们因着信与基督的联合，就像枝子和葡萄树一样，离开了他，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因此神对我们的救赎乃是与基督联合，来达到救赎我们的目的。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是神借着他的爱子成为我们到神面前的道路，神借着他的爱子让我们能够达到神那里，就是唯一真理的那一位，他也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他要在我们的里面来为我们做成一切。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是的，在我们没有信主以前，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世界罪恶就开始了，世界就没得平安了，人与人之间没有平安，人自己也不平安，国与国之间也不平安。所以耶稣基督来，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法就是要把人都回来，都回人的心思意念向服基督，使人将荣耀归给至高神，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让我们能够把一切都归给神的时候，地上平安就归给他所喜悦的了。所以我们的人才可能得到平安，我们因为得到了这一个生命，我们又认定了神是至高者，我们才能得到平安。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到六节，
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
我们强调的，神已经为我们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让我们到他的面前，而只有到他的面前，只有到这一位独一真神的面前，只有借助他为人类所设立的中保，我们才能得救，才能得救。只有一位， 我现在在这个题目上强调的只有一位，没有中保。天主教认为说耶稣的母亲他可以来开后门，我们先找他的妈妈跟他讲话，让他的妈妈来再跟耶稣讲话，好像来做我们的中保一样，这绝对不可以的。只有一位神，在神跟人之间只有一个中保，除了耶稣以外其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以赛亚书43:10-11，
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
弟兄姊妹，我实在愿意说，在这幕后的时候邪灵的工作很猖獗有一些人因为所谓的邪灵看病什么大家去，哎呀，很灵很灵很灵。我现在没有跟你讲邪灵不灵，我要跟你讲的邪灵不是真神，我们祷告的唯一对象就是独一的真神，除了耶和华没有真神，过去没有，以后没有，因为他是从永远到永远他是神。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相信神在伊甸园里问亚当夏娃你在哪里，他借着主耶稣基督完成的救法，我们回答说我在这里，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当第一天，当第一次你得救重生这样的祷告，其实回应了在伊甸园里神问你在哪里。但是神不只要你第一次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那就完了，不是，乃是我们就与基督发生不可断绝的关系，而因我们已经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上，而我们不断的天天的，圣经我们下面以后要讲的就是神要我们随时祷告，随地祷告，神给我们有这样一个权利可以祷告，因为神他跟我们的关系是父子关系，主耶稣跟我们的关系是生命联络的关系，离开了他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为什么要这么仔细的反复的把这个讲呢？因为我们常常以为说大事嘛祷告祷告求告神，小事嘛不要麻烦耶稣，因为我们把祷告变成摇钱树，好像摇一摇钱就掉下来了。弟兄姊妹，祷告不是摇钱树，祷告乃是神要跟我们的联合，基督与我们联合，与我们亲密的关系，是生命的联络。我们必须认识祷告是生命的联络，是新生命的需要，因为你不祷告你就是断气的，像电灯如果跟插座不连的话，它不是电灯就不亮了吗？为什么我们的光景那么可怜，常常像断电的电路一样的，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一会儿荣耀神一会儿不荣耀神，因为我们不与基督联合的更密切，我们必须与基督联合的更密切，那我们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不断的成长，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也是我们新生命的要求。好，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我要把这个来龙去脉讲的目的，就是我希望大家要纠正对祷告的看法，不是我要什么我就问他要。所以有一个姊妹跟我讲，她说我很生气，她是交情的，我每一次一回去，她的孩子很小，就5-6岁，她说她孩子呢就翻她的包，她妈妈今天有带什么好吃的东西给我，所以每次一回来连妈妈都不叫了，他说干脆就开始翻包了。他说所以呢我再好吃的东西都不放在包里面，因为为什么，他是要包，他不是要我。是的，弟兄姊妹，神今天他渴慕要我们到他的面前，你在哪里，他今天要我们祷告，不是说哦，我给你钱你就来叫我一声，我不给你钱你就不叫，他不是，他我们是跟基督生命的联络。 是跟父子亲密的相交。好，我们现在看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除了第一句话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最后一句话在圣经里没有的，但是我们主耶稣在别的地方有教导，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对不对？那这个我们等等再讲。那么除了这个头跟尾以外呢，中间呢基本上内容是包括三方面。好，我们来请念三。
祷告的内容基本上分为三方面。
哦，你可以把这个腓立比书你念一下。
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好，这是说我们凡事都可以祈求，对吧？诗篇六十六篇十八节，
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
那就是我们等等要讲到认罪，因为我们如果是注重罪孽，神不听。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一节到二节，
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
好，我们就是说神不听有罪孽的祷告。好，所以我们内容分三方面，刚刚第一方面讲到凡事祷告祈求感谢啊，不但可以祈求也可以感谢，那么这个下面讲到要认罪，因为注重罪孽神不听。好，第四我们请念。
祷告的内容一，赞美敬拜神，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
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很重要的我们的心态，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常常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有什么事情跟着就这样祷告，祷告的时候你有没有知道在你面前是谁呀？你在跟谁讲话？你在跟谁讲话？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什么叫做圣？圣洁就是绝对完全毫无错误的。我们今天祷告，你知不知道在你面前这位独一的真神，他是绝对完全没有错误的。所以让我们来赞美他。哦，主，我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是绝对完全没有错误的。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主，我感谢你，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你的手中，主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当我们先借助赞美来认定了它是一切好处的源头，我们来借助赞美用夸胜的声音向神欢呼。弟兄姊妹，不要祷告的打瞌睡了啊，也不要祷告的好像像和尚念经一样。我们今天是到那绝对完全的神面前，我们是到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他的，他是一切好处的源头，让我们来敬拜他。敬拜的意思是什么呢？你请念。
敬拜是指敬畏顺服和虔诚俯伏的意思。
好，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先要赞美敬拜，我们先认定了他是怎么样一位神，我们要敬拜他虔诚夫妇，是用敬畏虔诚夫妇的意思。我看见很多人唱诗的时候把那个脚啊翘起二郎腿来，那个脚啊啪嗒开开的，好像我真的我不是是说注重外表，但是我们实在是失去了敬拜的意思。我们真的要乘着一个敬畏顺服虔诚的意思到神面前祷告。你祷告，所以有人说哦，祷告是睡着，是躺着，是站着，是坐着，这个都是次要问题。重要的问题，我们是不是来认定了在我面前是绝对完全没有错误？我们有没有认定了我是要用敬畏、敬拜、顺服的心在他面前？我们讲到这个，我就随便讲一句，我们常常看见在聚会以前。啊，大家去聚会去敬拜，我们说我们今天去主日敬拜，但是我们今天呢等等看见熟人，哎，很久都不看见了，又跟他在讲话
啊，这个还没开始聚会以前的前一几分钟，他乱七八糟。我顺带在这里讲，在我们聚会以前，让我们先用赞美敬拜的声音向神祷告，态度让我们一层敬畏主的心到主面前。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我一想到要赞美敬拜主的时候，我好像我就觉得我应该要用虔诚态度，我两个脚就会并起来了。不是这个，没有人叫我并起来的，但是我就觉得我们应该存着一个敬畏敬虔顺服的心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祷告，所以不要哎呀，你祷告你还没认定了你在你面前是谁，你也没有认定了在神是那样的伟大的主，你根本还没有认定了，你等等祷告都结束了，你就很随便的态度。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其实赞美敬拜的意思就是让我们先认定了他是谁，因此我们先站对地位，对不对？我们今天到一个你认为很高地位的人，你的态度你就要好收敛很多，你认为跟你差不多的人，你态度你就放纵很多。所以我们今天要认识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常常不仅不尊他为圣，连尊他为大都不没有，都看他跟我差不多。弟兄姊妹，神是圣洁，他是绝对完全没有错误的，求神给我们看见。当以赛亚看见那个异象，圣哉圣哉圣哉，乌西亚王崩的年日，他一看见基路伯在那里呼喊圣哉圣哉圣哉，他下面跟着是什么？他下面跟着什么？主啊，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你一看见他是圣的，你就看见自己的败坏，你就觉得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所以求圣灵让我们在祷告的以前，我们先尊主为大，尊主为圣，让我们认定了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他的。弟兄姊妹，我附带说，你在聚会以前，你在读经以前，我觉得我们都可以要用这样的态度。好，
通过赞美敬拜先端正我们向神的态度。诗篇一百篇四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
是，当我们赞美感谢的时候，赞美感谢让我们把神放在应有的地位，把我们的主放在应有的地位。
祷告的内容二，祈求代求。我们不仅为自己求，也为别人求。
那个我们如果看主导文的时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是给我们，那所以我们看见就是说，主耶稣不但的要我们为自己祈求，我们也应该为别人代求。好，我们看见在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刚刚已经念过了，我们凡事可以祷告祈求，将所要告诉天父。好，提摩太前书二章一节到二节，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
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到十九节，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定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
我们要祈求，我们不但为自己求，也可以为别人求。我们不但是今天求，我们可以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所以我们说，你说这个可以祷告吧，那个可以的，你都可以祷告，都可以祈求啊。我们求好六，
祈求代求，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是主耶稣教导我们，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一切交加给你。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事实上就意味着说啊，我也听见很多人这样祷告，主，但愿我的里面成为你的果，让我里面，让你在我里面掌权。什么叫做果？就是谁在你里面掌权。主啊，我愿意接受你在我里面掌权，你在我里面做主做王。所以当我们祷告愿你的国降临，也意味说主你在我们整个家庭里面掌权做王，也意味说在我们教会里掌权做王。愿你的国降临，我们巴不得国降临在我们的每一个人里面，因为圣经上说，主耶稣说神的国就在你心里，因为当我得救重生的那一天，基督就已经成为你的生命，你是不是让基督在我里面掌权呢？主，愿你在我里面掌权，愿你在我里面掌权，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让我们的祷告说，主，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里面如同行在天上，也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家中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旨意行在教会里如同行在天上，让神的旨意在我中间没有拦阻。这个叫先求神的果和神的义。我们比较多的，哎呀，某某人生病了，哦，我们要为某某人祷告，是的，应该祷告的，但是我们先求神的果和神的义。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是的，我们先求神的国，主你掌权。姊妹，让我们要求让基督在我里掌权，不是我做主，是让耶稣在我里面做主。所以当我们祷告，你相信吗？当我们一这样祷告先求主掌权的时候，你的可能你刚刚预备带来的东西都不好意思讲了，你可能你就会变了。主啊，你知道我现在失业，哦，主，我把自己交给你。刚刚我本来预备祷告，主啊，你一定要让我找到工作。可能你心里还在想，没有找到工作我就不要主了啊。但是当你这样祷告，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在我里面降临，主啊，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地上。当你这样的时候，主，我知道我日元的饮食你一定会施给我，我知道我就是让你做主，让你做王。好，
祈求代求，代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神没有叫我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而是他只叫我们求今天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哎呀，我说很实在话，很惭愧，就我个人我也很惭愧，我们常常求的不是今天，我们不是求明天，甚至都不是求这个月，我们是求更远的将来。但是神今天他允许我们今天的饮食永远都是施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先，所以好，我现在说我现在正好失业，我的祷告，主啊，你知道我失业，主，但是主你在我里面掌权，你做我的主，你做我的家主，你做我的一切。主啊，愿你的旨意行在我身上没有拦阻，让你的旨意成全。至于我家里所需要的，就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主，我相信你丰丰富富的预备。主，我感谢你，你从来没有让我缺少过今日的饮食。主啊，今日的饮食你赐给我。就我们就是这样的祷告。好，
祈求代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拯救我们脱离凶恶。
好，这一句话主耶稣祷告了，要说祈求不叫我遇见试探。我想弟兄姊妹，我在前面好像在不同的课程里主题里面都讲到的试探，试探什么意思？这个试探和试炼在原文是一个字，在第九题里，我或者我们先把第九题一起念吧。
试探和试炼在原文是同一个字，撒旦使用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试探我们，也就是一件事，如果我们用信心接受， 这件事就成为神试炼我们信心的十字架。如果我们不能接受，那我们就陷入遇见试探，以至于犯罪。十字架在信的人为神的大能，在不信的人成为绊脚石。
好，我们现在主耶稣我们现在来看主耶稣教导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拯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个遇见原文做陷入，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拯救我们脱离凶恶。什么叫做试探呢？刚刚念了，试探和试炼在原文是一个字。其实我们前面再三讲过，当我们得救重生以后，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造就我们生命成长的计划，也就是神预备了我们天天的十字架。每天我们临到的事情都会碰到不如我意，不合我愿。弟兄姊妹，我必须把这件事情分清楚讲，不是神让你遇到这事，是神借着你要遇到这些事，他把它放在一起来为他生命成长的计划效力。这句话懂吗？
懂。
也就是说，有的人说，神为什么叫我这样，神为什么叫我生癌症？对不起，神没有叫你生癌症，乃是在你生命成长过程当中，你肉身生命成长过程当中，你自然会碰到癌症，那神就使用这件事情为你效力。一定要把它分开，不是神叫你车祸，神不会叫你车祸，而是你自己啊不小心开车或者怎么样啊车祸了，这不是神叫你的，神使用这件事为你效力。我想弟兄姊妹，这一件一定要分开。好，那么我们每天都会碰到不如你意、不合你愿的事，这不是神叫你碰到的，乃是你碰到了，神就使用这件事来为你效力。你，我们请念雅各书一章十二节到十五节。
雅各书一章十二节到十五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好，我们刚刚说每天我们都有十字架，就是神许可每天你有不如你意、不合你愿的事，神就把它拿来来造就你生命成长。因此事实上，到有一天你到天上去，你会发现有许多本来临到我们的还没有临到，是为什么？神把它过滤过了，因为觉得对你太重了，对你并不合适，神就让它拿掉了。所以弟兄姊妹，第一件事情，我们每天都会碰到十字架，那么因此我们说神许可这个十字架领导我们，这个十字架领导我们，魔鬼要利用这个十字架使你埋怨、不信、退后，那这个十字架就成为魔鬼试探你的工具。如果你使用这个十字架用接受的态度，那这个十字架就成为生命成长的工具。因此主耶稣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是意思什么？不让我们遇见或者陷入试探，这个十字架求主救我们。好，我们现在来念以弗所书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念一下。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 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
所以我们看见说，当我们遇见试探，遇见这件事，这个十字架的时候，保罗说，我在神面前为你们祷告，叫你们心里的力量什么
刚强起来，
使基督因
你们的
信住在你心里，叫你爱心有根有基。也就是说，神许可这件事情临到我们，那我们有信心接受。所以保罗说，我为你们祷告，求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因此主耶稣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也就是主耶稣说，当你们碰到每天的十字架，有信心接受这十字架，就是这意思，懂不懂？
嗯。
所以我这件事情我是碰到了，我遇到这件事，而这件事情是试探呢还是试炼？如果说我有信心接受十字架，好，那下面跟着，那使基督因信住在你里面，神能够照着所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超过我们一切所行所求所想的，那这件事情就成为我们的
试炼。
试炼，对。所以主耶稣的祷告是说，不是让我们不要碰到这件事，不是的，不让我遇见原文说陷入，也就是不让我掉到这件事情去，好像掉到撒旦的陷阱里，就借助这件事情来埋怨，来抱怨，来不信，来发牢骚，起争论，而是说让你们有求主给我有信心能够接受这件事情，来成为我的十字架，让我的生命成长。明白这意思吗？
是。
我们请念路加福音九章。
路加福音九章23节到27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神的国。
好，所以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也就是主耶稣说的，若有人要跟从我，背起十字架，也就是主耶稣的祷告，就是求主加深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接受这个十字架，拿起这个十字架来跟从主。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回到前面的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希望弟兄姊妹好好把这个课程再重复，非常的宝贵。所以主耶稣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从我们另外的角度，就是主啊，你自己给我们信心，主你给我里面的力量刚强，能够接受接受接受。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碰到弟兄姊妹家里遭遇什么事，或者说有我们认为是很大的意外或者是什么的时候，我们最大的祷告就是主啊，你自己祝福祝福，你救他脱离试探，救他脱离试探，主你给他里面有力量能够来接受，有力量能够来接受。我们一般的祷告都是表面，当然表面也可以呀、啊。我们的祷告总会一步升一步嘛，对不对？但是根本的主耶稣的教导是这个意思，让我能够接受，让我能够接受每一天的十字架。因为为什么？你如果不接受这个十字架，你看，不叫我遇见试探，下面是什么？拯救我脱离凶恶。因为你如果说你一进入试探，下面很容易的就进入罪恶里去了，你就犯罪了。这个就是刚刚雅各书第一章讲的，你因为你一接受试探， 这个我们前面讲的，我考考看，我们就是活在我里面，我一活在我里面，好了，你生子的私欲就出来了，生子私欲一出来就怀胎，一怀胎就生出罪来，对不对？
是。
哎呀，圣经太奇妙，你看姊妹，圣经是不是是一贯的真理？
对，
都是一样的，所以你要进入试探很容易的，你就是犯罪。但是弟兄姊妹，请记住一件事情，永远现在是拯救时，永远是约拿时。当圣灵一提醒你，哦，主啊，你救我，救我，我就是什么，我又掉到试探，主啊，你救我，马上的，我们又与基督联合的更密切，我们又从那个试探里出来。主，我赞美你，我谢谢你，我刚刚虽然埋怨，我现在感谢你，我谢谢你就是这样造就我圣洁的品格，你又反败为胜了，对不对？
是。
我们一天要经过多少的黑夜跟白天，要经过多少的晴天和雨天都没有关系的，都是造就我的。好，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在民数记十三章二十五节到十四章第九节，我想不能够念这个太长了。这个是讲到什么呢？是讲到以色列百姓，当他们已经出埃及经旷野走到加利斯巴利亚的时候，神就他们说，你去派探子，就派了十二个探子去看一看那个迦南地是怎么样地方。结果呢，好，回来十个探子讲一种话，两个探子讲一种话，两个探子就是约书亚跟加勒。圣经里特别有一句话，他们另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主，他们另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主，他们相信神允许一定能够得到的。好，十个探子跑回来看，哦呦，不得了了，迦南人又高又大，那个地，那个虽然他出产水果真的是牛奶与蜜之地，那个地方虽然是好的，但是对我们说起来，哦，那个高大，我们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要给他吃掉了，啊，怕得不得了。哎呀，是个，你怎么给我们这个地方了？那个地方，哎呀，就开始埋怨啊，哭啊，怎么样？约书亚怎么讲？约书亚跟讲了，我们就能得胜，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就能得胜。他们只是我们的食物。我可能在整个的课题里面都讲过好几次了，但是我愿意再讲。是的，所以同样是一件事，就是说去从迦南地去侦探回来，同样是一件事。到底你这件事，如果你是用不信的态度，魔鬼就要用不信起争论、怀疑的态度，他就变成试探。你变成试探，你就要掉到罪里去，你就给他吃掉了，真的你给他吃掉了。而如果你今天用信心的态度，主与我同在，就能得胜，就主与我同在，就能得胜。所以他不叫我遇见试探，救我脱离凶恶，就是这个意思。好，我们再看一看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
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
是的，十字架在人看来，所谓十字架，人家讲真的这是愚拙嘛，因为你不看眼前嘛。你说这些十个探子看看，我们不是要给他吃掉嘛？人又高又大，我们就是要给他吃掉嘛。但是信心的道路，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交给主的时候，我看的是耶和华允许我们众人得胜。今天问题，因此弟兄姊妹，我现在还要再讲一次啊，要分清楚神是不是对你讲话。神是对你讲话，就能得胜。神没有对你讲话，不要做糊涂热心。哦，这是神的旨意。我听见太多弟兄姊妹，神的旨意什么？神的旨意什么？结果到最后一直变，一直变。我说怎么会变来变去啊？因为他根本就是我的意思嘛。 就把我的意思讲成神的旨意，就我心里怎么想就表成神的旨意。有很多人啊，现在有海外很多人一讲到意象，都不是马其顿的呼声，这种意象都不是神对彼得对保罗讲的意象啊，而就是我觉得怎么样我就怎么做，就叫意象。这个就谈不上神怎么对我说事情一定成功了，这就谈不到神与我们同在，助能得胜，这谈不上。因为你把自己的思想代替成为好愿望，这是绝，这个不能够，一定要分开的。感谢主不叫我们遇见试探，通过什么路叫我们不遇见试探？信心。通过什么路叫我们不遇见试探？背起十字架跟从主。你背起十字架跟从主，你就不遇见试探，你就不犯罪。但是没有关系的，那我还冷不防，我还不知道的时候，我已经都掉到试探，试探就掉到他在那，那么我闯了大祸，又变成我的十字架了。你那个时候你是背起来还是怎么样？感谢主。好，我们现在念下去，第十，
祷告的内容三，认罪，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神是圣洁的神，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神要我们清清洁洁，对神清洁，对人清洁。我对人，人对我，无怨无仇，平平安安的在神面前祷告。他要我们守洁心清到他面前。神不仅要我们认罪，也要我们饶恕别人的过错。
是，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我们若注重罪孽，他不听。所以我们到神面前必须圣洁。我们想到主耶稣基督这位无罪的神的羔羊，无瑕疵无玷污神的羔羊，他因为背负了我们众人的罪，基督他为我们的缘故，那无罪的成为罪，他没有罪他成为罪，所以在十字架上神掩面不顾他，神不能看他。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因为神不能看有罪的。主耶稣本来是没有罪的，为我们成为罪，但是神掩面不看他。这个就给我们看见说，我们如果注重罪孽，神并不听，神不会看我们的。好，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啊，要我们真的祷告，主啊，求你光照我。主，我今天一天下来，我有什么地方是得罪你，是亏欠你？主啊，你自己赦免。我们必须有求主免我们的债。好，
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节到十五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所以我们讲到祷告认罪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要免我们的债，另外一方面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说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圣灵提醒我们啊有什么罪，我们就要向主认罪，把它对付。神如果光照我们认罪，那么我们犯罪范围多大，认罪范围也多大。千万不要过分认罪，就是有的人思想意念，哎呀，我对某某人有淫念，你根本还没有表现出来，你去对某某人去认罪，这个完全是错误的。思想意念罪，你就跟神来认，你不需要去跟人认，这个很重要。但是神要你认罪，神要你认罪，那你就应该认罪。像人怎么认罪你就去认罪。最近一个姊妹问我说，她说我觉得在有一件事上我做错了啊，圣灵现在一直关照我，她说我现在没有办法去对付这件事情，因为几十年以前的，但是我现在也找不到那个人。我说没有关系，你神跟你讲，你就跟神认罪，你也告诉神说，如果我能够让我在机会认罪，我会认罪，就完了嘛。这个不需要一直揪在那个地方，因为你没有办法。其实像我自己就有一个亏欠，我觉得我曾经对一个弟兄，他在 我们家里修房子，我觉得我对他的一个态度不对的，不对的。但是我一直在神面前，到现在我也如果有想起我也是祷告，没有想起就算，我就跟神说，我一定要，如果你能够让我看见他，我一定要向他认罪。但是我现在没有看见他，我也不必去救。大家懂不懂这意思？这个是我们有什么罪，求主赦免我。所以神不要我们浑身就是说很污秽肮脏的在他的面前，这是一件事情。另外一件，如同我们免了人的罪，免了人的罪是什么呢？我觉得有两件事，我在这里有两件圣经，我们念一下。马太福音5:24，
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
是，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如果圣灵有提醒我，有人向我怀怨，若想起有弟兄向你怀怨，当然不一定是你有什么错，不是你错，或者是大家误解或者什么，总是人家对你有不满，你应该要把这件事情去和好。这个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我在祷告，他还拉着我的领子，好像向神告状一样的，对我不满，拉着我领子，对不对？好，还有我祷告的时候，若想到有人得罪你，好，我们念一下
马可福音11:25-26，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饶恕原文你如果看圣经的话，做释放。那也就是说，当我祷告圣灵提醒你，哦，那个人得罪你，你就应该把他饶恕，就是放掉他。不然的话，神要不要我去拉着人家的领子，我一直拉着领子在祷告呢？就是好像这个人得罪我，得罪我，那个人刚刚前面是说我在祷告的时候，如果圣灵提醒你想起别人对我有埋怨，那就是等于他拉着我的领子。好了，你想好了，如果我祷告圣灵提醒你，人家拉着我的领子，或者我圣灵提醒我别人得罪我，我拉着他领子，你说神要不要人家又拉着我的领子，我又拉着人家领子在神面前祷告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主耶稣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债。神要我们清清洁洁的，无冤无仇，平平安安在神面前祷告。你想哪里，你就是今天跟人家吵架，你今天碰到一个大人物，你去见他，你会不会把这个吵架带到哪里去？你不会的。那我们今天既然看见我们的神是圣洁绝对没有错误的主，而他在我的面前，我在祷告，所以神要我们平平安安的把放掉他，把放掉他。所以好，我们今天基本上我们讲了，就是主耶稣讲我们祷告的三个内容。一个内容，我们是感谢赞美，认定了在我们面前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我们可以祈求，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以后可以再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主耶稣又教导我们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事实上你会发现，我们所碰到的试探就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因为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就三点。当然不等于说我是吃饭喝水，不是这个意思。一件事情，有的人说哎呀，我这吃不下去，吞不下去，这口气真吞不下去，其实这个就叫吃喝呀，对不对？所以魔鬼是用吃喝穿来引诱我们的，来引诱我们。而我们的态度，主耶稣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求主救我们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那么我们第三点讲到认罪，认罪就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但我们在神面前要求光照，我有什么亏欠求主赦免，而且我们也要当圣灵提醒我别人对我有埋怨，圣灵提醒我有人得罪我，你要把它放掉。放掉就是原文做释放，这个饶恕就是释放，我们要释放，这样神叫我们平平安安祷告。好，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我们这个 刚刚前面已经讲过，神是荣耀的主，神的权柄通广万有的主，一切临到我们的都是好的，神对我们造就的计划都是对的，我们谢谢主。奉主耶稣名求的，在这里是没有，在马太福音没有，但别的地方有的。奉主耶稣名求的意思是什么？我们靠自己毫无功劳，一切是主耶稣里面做的，所以我们是靠着耶稣，借着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我们能够到神的面前。神并不认识我们，他是认识与耶稣联合的我们。阿门的意思是诚心所愿，是诚心诚意的。所以我们听见很多人在祷告的时候，这个人祷告，那个人讲阿门，那个意思说，哎，他的祷告也是我心里所愿的，阿门，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今天初步把祷告的内容讲一下，我们现在祷告。哦，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主，你为我们开了这一条路，使我们凭着信心和诚心可以到主的面前。谢谢主，让我们能够到这位伟大荣耀的君王面前。哦，主啊，你是绝对完全没有错误的，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你。愿主自己教导我们，增加我们的信心。哦，主啊，真的保守我们不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主，也求圣灵你不断在我们的里面，真的你带领我们。哦，让你的国降临在我们的里面，就是你的国，你在我里面掌权，你在我里面掌权，愿你的旨意在我里面毫无拦阻的被通行出去。主啊，我们渴慕，我们一样的渴慕主你拯救我们，怎样的来哦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债的祈求，教导我们。哦，主啊，怎样的把人家放掉，也是主啊，不使人家拉着我们的领子，让我们平平安安在神面前。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